大千世界无奇不有，等你来发现。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期的大千世界。讲到法国的美食呢，一定不能少了巧克力、红酒还有蜗牛。去过法国的朋友啊，一定都知道那里人的饮食习惯就是早饭和午饭都吃得很简单，但是到了晚上呢就一定要吃大餐了。一家人坐在一起有说有笑，有些时候啊一顿饭还可能要吃上好几个小时。
蜗牛卵酱正跃上法国美食餐桌，味道与鱼子酱完全不同，唯一相同的只有高贵的价格。如果想要你的客人在晚宴中慢慢享用高档主菜，何不试试新颖的慢食蜗牛卵？法国人在1980年代开始少量食用蜗牛卵，当时的杀菌产品并未造成流行。就在几年前，原本是建筑商人的皮耶鲁转业饲养蜗牛，并将蜗牛卵酱制作得更纯净更新鲜，使其恢复生机。在巴黎东北方60公里靠近索上的蜗牛农场，皮耶鲁饲养了销毁品种蜗牛，养殖场里有数千只蜗牛，他们一年只产卵一次，每次大约100个卵。皮耶鲁说，
1980年代制作的蜗牛卵酱以盐水杀菌兼调味，因此高级料理对此兴趣缺缺，但我们的蜗牛卵酱加了法国天然海盐与迷迭香，真空包装非常新鲜，味道完全不同啊。
皮耶鲁希望2007年可以生产200公斤约440磅的卵，2008年提高到600公斤。他用蔬菜及粉状谷类食品喂食蜗牛，一直到它们产下白色的小小的如珍珠般的卵。皮耶鲁在清洁室里将蜗牛卵收集及清洗过后，再将它们泡在加了闻名的法国天然海盐及迷迭香的盐水里，然后放在真空罐里密封。皮耶鲁说，
这真的是很优良的产品，因为蜗牛卵很难大量生产，今年200公斤的产量目标代表大约要有6万颗卵，包括废弃的，我们必须由手工筛选6万颗卵，需要200小时才能挑选出200公斤。今天我们与全世界都有联系，优秀的大厨正以自己的方式使用蜗牛卵酱，例如巴黎的斯加高蒙特古餐厅以及卢森堡的谢尔周瑟夫餐厅。
他除了供应给数间餐厅，也接到来自日本、比利时和澳洲的订单。由于产量有限，加上需求不断增加，一罐120克的蜗牛卵酱售价达200欧元，约290美元。巴黎最古老的餐厅李斯加高蒙特鲁是少数供应这道佳肴的地方之一。主厨兼餐厅老板罗伦被这种新型鱼子酱说服了。餐厅里厨师弗瑞德瑞克是用刷过橄榄油的生扇贝薄片，铺以些许大蒜、荷兰香芹、日本蜜柚以及酥烤小面包，再以混有新鲜奶油的蜗牛卵酱淋在最上层，做成一道料理，售价31欧元。洛伦说，蜗牛卵酱不可与比较有名的鲟鱼鱼子酱混为一谈。主厨兼餐厅老板的罗伦说，
完全无关，蜗牛卵太多了，如果你知道鲑鱼卵有多大的话，它就像一个大的鲑鱼卵一样，有数毫米长，当你一口咬下，你可以真的感觉到，你会觉得像一种鱼鳃盖，与其他东西完全不同。
海嘴西亚说，
你可以真正感受到如同蘑菇般鲜嫩的滋味，中间脆脆的口感令人愉快，非常美味。
从起初的惊奇，蜗牛卵酱似乎征服了敢尝鲜的顾客。
法兰克·西纳奇是一位享誉演艺界的名人，在他50年的演艺生涯当中，他一共荣获了11项格莱美大奖。 那么他演的电影啊，像《乱世中魂》还有《经纪人》等等，也使他荣获了多项奥斯卡奖项。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他一生当中的成就。
美国邮政总局发行于法兰克新纳区1950年代照片为图的纪念邮票，去年12月12日在比佛利山美国邮政总局，在他的三个孩子南希、法兰克二世及提娜的管理下，为法兰克新纳区的邮票揭开序幕。邮票图案是由北加州艺术家佐野一言所设计的，他以这位娱乐界巨星在1950年代一张戴着招牌软泥帽、衬托出深邃蓝眼睛的照片为蓝图，图像上还有新纳区的亲笔签名，观众席上有新纳区孩子的母亲，他的第一任妻子南希。揭幕典礼正好是新纳区的92岁名单。新纳区的女儿南希说，
我很确定收到贴有新纳区微笑邮票信件的人也会会心的一笑。在现在人心困厄的世上，这是一件好事，我很骄傲。我要向加州米尔谷的佐野一彦表达谢意，谢谢他制作这么棒的图像，同时对于邮政总局表彰我父亲的成就与爱国精神，以及带给我父亲的荣耀，我也要表达感谢。
法兰克新纳区的女儿 Tina 新纳区说，
Hi Mom, I think the first thing I want to do is introduce our mother, Nancy. Will you stand up, Mama?
法兰克新纳区的儿子法兰克二世说，
大家早安。大家都说是啊，我们爱他的音乐，我们记得他的唱片电影，我们记得这个那个的。今天看着这张在美国邮票上美好的图片，至少在我的眼里最重要的是，我父亲是移民家庭的小孩，他不是美国家庭的后裔。邮局有 Elvis 的邮票， Elvis Presley 是美国后裔，但是法兰克新地区的家庭在100多年前乘船从一个老国家到这个新世界，就像许多来自欧洲文化的人们一样。
邮政总局说，新纳区的一级邮票将印制 1.2 亿枚，将于2008年春天发行。在新纳区50年的演艺生涯中，他赢得11座格莱美奖以及其他无数奖项。1954年，他以《乱世中魂》赢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男配角奖。两年后，再以《金臂人》获得最佳男主角提名。1983年，他获得肯尼迪演艺中心荣誉奖章的表彰。在他家乡的纽泽西州霍伯肯邮局，2002年以其名重新命名。
每一件古董都有着一段独特的故事，就像每个人都有一些不寻常的经历一样。法国路易十六的王后曾经佩戴过的一串珍珠项链，前不久被拿出来拍卖。虽然它背后也有着一段传奇，但是很遗憾的是呢，这串项链至今还没有找到买家。到底是不是因为价钱太贵呢？我们一起去看看。
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夫人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的一位朋友，因为安全原因把一串他的珍珠项链带到了英国。2007年12月12日，该串珠宝在伦敦拍卖。伦敦克里斯蒂珠宝店的资深主任瑞蒙·森克罗夫特·贝克说，
以奢华著称的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当时并不知道自己一年之后遇害，否则她一定会希望有朝一日和自己的宝藏团聚的。和每个人一样，她希望自己能够活下来，并且可以在动身前有点紧急资金。
克里斯蒂珠宝店称，大使夫人苏德曼德还安排给狱中的王后送去了衣物和布料，也是向注定会被处死的王后最后的一点善意的表示了。玛丽·安托瓦内特在1793年10月份被送上了断头台。1849年，她的珠宝被制成了一串项链，以备苏德兰德的外孙结婚的时候用。 克里斯蒂珠宝店没有指明这回是苏德兰德的哪一个后代在拍卖这串项链。瑞梦·斯克罗夫特·贝克说，
这串项链在这个家族里已经承传了200年了，所以对于现在的物主真的是非常的难。不过由于这串项链一直被保存在一个银行的地下室里，并且他觉得现在也是出售的最佳时机了。
从未公开拍卖过的这些在家族里保留了200年的珠宝，现在终于可以让大众一饱眼福了。但遗憾的是，本串项链在12月12日的拍卖中最终没能找到买主。
都说父母是孩子们的第一任老师，这话呀一点都不假。当还是婴儿的时候呢，爸爸妈妈们就对自己的小宝宝精心的呵护，教他们说话，教他们走路。但是小宝宝们到了一定的时间的时候呢，自然要向爸爸妈妈们炫耀一下自己的本事。这不，婴儿爬行比赛正在热火朝天的进行着呢。
12月13日，许多爬行小国王与小王后在马德里展示了他们的爬行技巧。这场爬行比赛欢迎9个月到3岁的孩童参加，以测试其平衡感、速度以及母亲是否能让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导引的弯机兔上，顺利爬到终点。在准决赛败北的西利亚妈妈说，她永远是第一名。玛丽露丝说，
她是真正的冠军，她看到导引的玩具，很努力地投入比赛往前爬。
玩具是每个宝宝最喜爱的，成功爬到终点的宝宝可以将他们梦寐以求的圣诞礼物一大堆玩具带回家。观众有一点点遗憾，一个5岁的小孩不能参加比赛。他说，
我的名字叫卡洛斯，我喜欢比赛，我想要参加。
他长大后想要赛车或当一名短跑选手。获得亚军的莱昂纳多舒服地躺在妈妈的臂弯里，精疲力竭的亚历汉德罗则拒绝发表胜利感言。有两个女宝宝和两个男宝宝进入准决赛，完美的性别平衡，然而最后都由小男生获胜。这些小选手们将来很有希望参加奥运，只是迟早的问题而已。
说到意大利的旅游景点，当然要数比萨斜塔和威尼斯了。但是最近呢，又多了一个非常热闹的地方，那就是那不勒斯。在这里呢，每个星期都有来自全世界的上千对夫妇，他们来呢，正是为了找一把拥有200多年历史的旧椅子。到底这把椅子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我们一起去看看。
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有一张200多年前圣徒坐过的椅子。有人相信这张椅子能为不孕夫妇带来希望，而且每星期都能吸引上千对夫妇前来求子，祈求圣徒赐予孩子。来自世界各地求子无门的夫妇们，抱着一丝希望来到西班牙那不勒斯一间只有3个房间的平房中。这间房子放置着一张老旧扶手椅，椅子上还覆盖着一条磨损了的毛毯。谁会想到这张看似平凡无奇的椅子每星期竟能吸引到数千对夫妇前来求子。花了10年的努力，但是仍无法怀孕的玛丽拉也辗转来到这里。
因为我是没有小孩，所以我来到这里祈求圣者展现神迹让我怀孕。
虽然不能说有求必应，但是从墙壁上到处张贴着婴儿诞生的卡片，粉红色表示是生了女孩，蓝色是男孩。 也许应验了中国人的古老智能，有成则灵吧。据说圣徒玛丽·凡塞斯曾在这间房子度过大半余生，直到1791年过世，享年76岁。目前这个求子的仪式由看守这个地方有两世纪之久的修女朱莉亚娜主持。仪式中，修女会将圣母盒轻碰访客的胸部和腹部。修女朱莉亚娜说，
这是圣者的椅子，但我不认为这张椅子能显示神迹，而是曾经坐在这上面的所有人的信念所导致的。
也有不少先生曾到这里祈求这张椅子。已经当了爸爸的亚西斯·席斯带着女儿弗兰西斯卡来到这里，他说，
我的太太现在又怀孕了，我太太刚开始无法怀孕生子，后来我们来到这里祈求恩典。
其实事实证明，圣徒玛丽·凡塞斯写神迹只是个无稽之谈，但是修女们每天仍花费好几个小时回复上百封各地民众的来信。
接下来为您介绍一项最新的科技，日本的科学家发明了一种纸飞机，这种纸飞机呢，能够以七倍的音速穿越摄氏250度的地方，在太空中盘旋后再返回到地球。
折纸制成的航天飞机在天空穿梭，听起来似乎遥不可及，但日本科学家计划从国际太空站发射纸飞机回到地球。2月6日，东京大学研究人员出示一架以特殊纸张制成的小型折纸飞机，它以七倍音速穿过摄氏250度的环境30秒，飞机通风洞测试安全无恙。理论上，纸做的航天飞机比目前使用的航天飞机轻，回到大气层时可能可以减少摩擦加热。东京大学航空宇宙工学教授铃木真二说，
纸飞机因为非常轻，在空气稀薄的时候它们可能减低速度慢慢下降，这是为什么我们相信这研究能给未来的太空梭设计带来一些启发。
铃木表示，这项计划也许有一天被用在无人飞机。铃木说，该团队要求日本宇航员从太空站发射这种纸飞机，他将花好几个月的时间回到地球，而且无法预测它的着陆点。他说，
这将是瓶中信的太空版，我想我们会在飞机上以2-3种语言载明，如蒙寻获，请与我们的人联系。
如果有人识货，这将多么令人兴奋呢。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等你来发现。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大千世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